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首先祝福大家心想事成，福慧增长，菩萨正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偷盗戒之事宜，同时这一集我们也将针对几个疑问来解释。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偷盗是由身体去造作的，所以偷盗是涉属于身业。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几个问题。假使有人心中发起恶心，以存心要让受害者很难过的心态去当面夺取财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当强盗，这个发恶心夺取他人财物的人就会得到有作罪和无作罪。如果不是以恶心而夺取或者偷窃呢，只是生活上需要而去偷小财物，让人不会觉得很痛苦，这个人就只得到有作罪而不得无作罪，因为他没有根本罪，所以没有无作罪。有恶心就得到根本罪跟方便罪，而使有作罪与无作罪呢具足。如果烁烁而起，比如说今天偷一袋面粉，明天偷几根葱，后天偷几斤米，对有钱的主人来说呢，不痛不痒的，这当然不会是很重大的取，物主不会立刻知道，就叫做偷，当然不是恶心而取。恶心而取往往是大搬家，知道一定会让物主很痛苦，所以无恶心而偷偷窃取，只是为了生活需要呢，或者是贪小便宜，就只得到有作罪而没有无作罪。如果本来把一件物品寄托在别人家，后来不告诉所寄托的人而偷偷的取回来，也没有恶意要对方赔偿，也就是若即时取，这也是偷，但不属于恶心。如果是偷斤减两，或者做工程时偷工减料，也就是肆意取，这也是偷，这些都是属于偷罪，而不属于劫盗。所以佛说，若烁时取，若即时取，因肆意取，亦得偷罪。道是强取，恶心而取。知道物主在家看守，他却不顾物主的制止而恶心强行夺取夺走，让物主很难过，是强取夺取， 这与不知不觉的偷取是不同的。如果自己不偷不抢也不用，却叫别人去拿他人 所有的财物回去受用，这也得有作罪跟无作罪。为何这么严重呢？因为有偷窃他人财物之心的缘故。这是因为他是主使者，不但有根本的无作罪，也动口教人去偷，而使物主损失财物，所以又得有作罪。所以佛说，若自不取，不贪不用，叫他另取，世人亦得作无作罪。可是反过来说，假使有人潜进别人家中，本来的目的是要偷金子，可是他偷出来一看，只是偷到银子，他不想要，就把它拿回去偷偷放好。这时候他有没有得到偷盗之罪呢？没有，他只是随时随即还回去就没有罪了，因为根本方便成疑都已经不成就了，当作是没做过，所以无罪。所以佛说呢，若欲偷金，取时得银，出外事宜，还至本处，世人不得偷盗之罪。又如有人起念要偷金子，偷得金子之后，心里想，黄金也是无常，死后也带不走，还是空手而去，这样子而造作偷窃的重罪，就很不值得了。他心中悔恨，而想要把金子送回去放好，可是又怕被人发觉而没有面子，就巧设种种方便，趁着物主不注意的时候呢，赶快放回去。虽然金子曾经被他脱离本处而有方便罪，但他后悔所犯的罪业，而巧设方便把金子放回去了，根本及方便罪就都消失了，所以不得偷罪。换句话说呢，做了补救而使所犯的所有过失不成或不能成就，戒罪与性罪就消失了。所以佛说，若欲偷金，得以即念无常之想，心生悔恨，欲还本主而复未知，设于方便，还所偷物，虽离本处，不得偷罪。所以如果是不小心毁谤了正法，就应该赶快公开忏悔地说，我毁谤错了，祸不复作。这就如同虽离本处，不得偷罪，因为补救完成了，伤害已经不存在了，这才是聪明人。古人蓄养奴婢都看作是家人，虽然身份不同，却是家属。现在民法的亲属篇中也有这样的规定，法律上叫做家属。家属呢，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只要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永远住在一起，就叫做家属。如果是认定为家属的奴仆，主人的财产中呢，有一部分是与奴仆共有的，不单是由主人完全所有的，所以这些家属的奴仆呢，对这个家庭的财产呢，也是拥有部分的所有权。古时候是如此的，现在法律对财产的所有权已经有所区分，只有四个顺位的继承权，但是古时候家属的地位跟现代不一样，主人的财产他们也有份，所以财产是互相共有的。有时候主人会给奴仆某些财产，但仍然是共有的，而主人的财产也是与奴仆共有的，所以奴仆财产先息生意与主同共。既然大家共有，但是后来奴仆起了贪心，心中想要把某些财物据为己有， 就在主人不注意的时候直接取来据为己有，他心中有疑，我这样私下拿了过来就应该算是我所有的吧，所以就藏了起来，让别人都找不到。可是后来又想，我就算藏起来了，但这东西应该我也有份，主人也有份，仍然是我跟主人共有的，这就改变意思了，没有要把它窃为己有单独所有的意思，也没有必要遮藏了。这时候虽然已经脱离本处，但它已经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了，所以就公开放在自己安住的房间里，这样就不得脱罪了。这是取来使用罢了。所以佛说，奴仆财产先息生意与主同共，后生贪享则取主物，其余生疑而变藏蔽，互施事物同共无益，虽离本处不得偷罪。但如果一直都藏匿得很好，让人家永远都找不到，是把自己与主人共有之物据为己有的意思，这就是以为主物而窃藏之，就不是起意认为是与主人共同拥有的，已成为将主人之物据为己有的偷窃意思了，就得到偷窃之罪了。假使有人因为旅行而到远处旅行，他的财物在路上被强盗全部剥夺了。古时候的印度常常有法律规定，村主负责所管辖范围的治安，对盗贼有生杀之权，村中若有盗贼，村主就要负责赔偿。这时候如果这位被强盗抢夺的人向村主求偿，村主问他说，你被劫人所剥夺了，丢了哪些财物呢？我来偿还你。被抢者明明只被抢一两黄金，他却说我被抢了十两黄金，这是说过所失，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呢已经超过他所损失的。他不诚实地向村主取得十两黄金，就得偷盗罪。所以佛说，若人行路为贼所剥，既至村落，村主问言，如失何物，我当偿之，若说过所失，取他物者，是得偷罪。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般人可能一不小心会犯的状况。比如说有人发现要送给别人两件衣服，但对方说我用不着两件，只要给我一件就好，这个人就把另一件留下来带回去，那也得偷窃罪。这叫做出口成怨，话讲出去了就要履行。有人不肯接受这个观点，他说明明是我的东西，是他不要，我带回来为什么得偷罪呢？这是因为出口成怨，讲出去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只能更正而不能强辩说是没有说过，讲出去了就要履行。我们必须把两件都送给他，如果他坚持不要两件，可以反过来回送给你，但我们不可以因为他不需要就直接带一件回去，否则就成为偷窃之罪。所以佛说，若有发心施他恶衣，受者取衣，银不虚二，则还留者，是得偷罪。下面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要留意。比如说有人发心想要赠送房屋、床铺、医药、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资给一位比丘， 他已经发心而把赠与供养的意思说明了。但是在即将供养这位比丘之前，听说有某某大师要来，他就改变心意了。那我不如去供养那位大师，比供养这位比丘更有福报，所以就去供养另一位大师了。那么他因此就得到偷盗罪。所以佛说，若人发心欲以房舍、卧具、医药、资生所需施一比丘，未已之间更闻他方有大德来，则回施之，是得偷罪。这个偷盗罪下辈子可难还的，真的不好还的，因为双方都是比丘，所以来世真的不好还。但是如果有人本来是要去护持否定正法、破坏正法的道场，现在听说那是破坏正法的，又听说另有一个道场才是正法，这个人就回施于正法，这状况是不一样的。因为佛指示过，对于破坏正法、不守戒行的比丘，我们应该要莫柄及远离，还要加以破斥。所以这两件事情不可等视其观，不能相同的看待。如果出家人摄取已经往生的比丘生前的所有的财物，这是从什么人那边得了罪呢？罪会产生，一定有对象，没有对象就不会有罪。所以前面说的有三种戒罪：根本罪、方便罪、乘以罪，乃至说如果没有乘以之罪，根本罪就不成立。这是因为罪的成就一定是有受损的一方，比如说身体受损、财务受损、名誉受损等等。所以得到罪业的时候，一定已经有被得罪的人，也就是一定有受损的一方。比如前面讲的，本来想要施给某甲比丘，后来却因为遇见大德比丘前来而转施大德比丘，既然已经说好要施给某甲比丘，后来又转施给某乙比丘，这就从某甲比丘那边得罪了，也就是某甲比丘那边有财务损失，因此而说失足呢得了偷盗罪。凡是得罪都一定有被得罪的一方。同样的，出家人可以获得其他出家人往生后所遗留的财物，但若从命过比丘取得财物时，如果所取并不如法，那是从谁边得罪呢？这里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说。第一种情形是，如果已经有过结某了，结某就是主持诵戒及所结戒的道场中的事物。意思是说，如果已经有了共修团体或道场，其中主持诵戒及管理道场事务的僧人就是结某僧。如果有命过比丘所遗留的财物呢，必须经过结某时，由主持结某的比丘来做决定归属的。如果已经有结某之后呢，没有依照戒律由结某僧分配而取得，而是擅自取得的话，就是擅取命过比丘的财物，就从结某僧那边获得戒罪。那第二种情形是，如果无法举行结某，就得要依戒律精神共同分配。如果没有如法取得命过比丘的财物，就是从十方僧获得戒罪。因为还没有经过结某而无结某僧的话，这命过比丘的财物呢，是属于十方僧所有的。若是不如法取得， 就从十方生得罪。第三种情形是，如果命过比丘在临命终时曾经指定要赠与某比丘，但是那位比丘来不及取受，有人先行取走了，他就是从受遗赠的比丘那边得到偷窃的戒罪。所以佛说，若取命过比丘财物，谁边得罪？若结摩夷，从结摩生得；若未结摩，从十方生得。若临终时随手与处，因之得罪。如果是去佛寺供佛之后的供品想要取回，应该向寺院的管理者取得同意。若是去佛塔供佛，要向守护佛塔的人要求取回。如果没有先说明就直接取回，或者守塔人不同意，就不可以取回。如果直接或强行取回了，这个偷盗罪呢，是从士族或守塔人那边得罪的。所以佛说，若偷佛物，从守塔人族边得罪。如果有人问，我在自己家里佛堂供佛的食物，照这道理来讲，供佛货我自己就不能用啦，也不能拿来送给别人吗？那是不是要放着烂坏了呢？其实在我们自己家中的佛堂，我们就是守塔人，所以我们向佛像问讯或礼拜以后，就算是赎回了。如果觉得不安，再上个香，以香赎回也可以的。如果已经上过香了，不想重复上香，也可以用一朵漂亮的花，或者一小盘有香味的花来赎回。这里讲的守塔人，而我们自己就是家中佛塔佛堂的守堂人。如果将来有机会去朝圣呢，一定会遇到佛塔。如果是有守塔的人供佛后呢，就留着不要取走。如果没有守塔人，我们觉得放着坏了很可惜，那就以香以花来赎回。在圣地现在都有印度政府派人管理，所以去那边供了以后我们就留着，除非所供物品呢的价值连城，被守塔人取走了，不如取回来供在自家佛堂供佛，我们就用香花赎回。因为守那边守塔人呢，那边的守塔人已经都是不信奉 佛法的外道或素俗人了，不可能帮我们继续供奉在佛塔中的。若不是极有价值，我们就留着让他们去受用，守佛塔的人也会比较喜欢，也比较欢喜，整理的清洁，让佛塔比较庄严。供了佛像以后就是佛物，供佛物若是在有人管理的佛塔中供养，供后若没有如法赎回，就是从守塔人主边去得罪。如果是暴水大水飘来的财物呢，谷米水果衣服，或从田边飘来的瓜类及一切滋生之物，因为无从查取，所以取了并不得罪。所以佛说，若暴水飘财物、谷米、果罗、衣服、滋生之物，取不得罪。如果有贵重物品飘来，譬如好家具，上面刚好订有地址或姓名，可以去查知是谁所有的，取了就得罪了。如果没有闲工夫去弄清楚，我们也可以送到警察局去招领。三个月期满，若没有人领取，就可以取回去持有，取了就不得罪了。菩萨正行偷盗罪之事宜，这个单元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 也敬祝大家色身康泰，学法无碍。阿弥陀佛。
假如来藏，台南共修处法义主著。本书针对诽谤根本心阿赖耶识的邪见，以校正及理正两个方向来分析辩证，可以免于学人被应承派中观邪见以及假名施设而主张无实之幻想真如、幻想如来藏者所误导。